好，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讲到的主题叫做，题目叫做权柄的尊重啊。那个经文在提摩太前书5:17-6:2。在讲这个经文之前呢，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基督徒要不要在世上尊重人的权柄？基督徒要不要在世上尊重人的权柄？我们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提摩太前书哈，今年我们前段时间讲的提摩太前书2:1-2还记得吗？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哈。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在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哈。这两节经文我想大家应该很熟悉啊，上半年讲刚刚讲过，保罗告诉提摩太要凡事祷告，对吧？好，其中包括为什么人祷告，这里提到就那个君王啊，要在地上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人啊祷告啊。所以讲完这篇讲章以后，就有人来问我，他说，如果地上的君王逼迫基督徒的，我们要不要为他祷告？啊，我的答案是，如果有逼迫基督徒的君王，我的答案是仍然要为他祷告啊，因为你看这是神的旨意嘛，对吧？好，不仅要为他祷告啊，而且只要他不违背基督信仰的命令，只要他这个行政命令不是违背基督信仰的，就算我们在他的逼迫下，其实也是要顺服遵行他，不违背基督信仰那些命令啊。比如说马路上这个红绿灯啊，交通管制啊，不要因为一生气就什么都不听了哈，而且是要甘心乐意的遵行。那么有人说，这是不是基督徒很软弱呢？我不觉得这是软弱哈，这反而是刚强，因为我们要谨守神的旨意，对吧？这就是神的旨意哈。那么讲到这里，你会觉得说，哇，这个为什么啊？好像很不公平哈。如果今天这个世俗政权逼迫基督徒，如果我们受了不公平待遇，我们还要顺服这些恶人吗？是吧？很多人就这样说的哈。哎，我的答案是的啊，除非不让我们聚会，除非不让我们敬拜神，除非我们不让我们祷告，不让我们读经啊，等等这些违反基督信仰核心的事情，我们仍然要尽量的遵守这个世俗政权颁布的法令。可是这是为什么呀？这个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哈。我给大家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在今生，而是在于永恒。世上的一切都将过去，你何必这么在意呢？很多人说为什么的时候，其实他很在意今天的生活嘛。啊，为什么我一定要这样？这有什么关系啊？为了神的名，你这么在意今生的生活吗？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我们要借着对人的顺服来操练我们的顺服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你其实是一个很不顺服的人？我们在出埃及记当中可以看到神是怎么评价他的百姓的哈。还记得吗？神评价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叫做一群硬着景象、顽梗悖逆的子民，记得吗？你读出埃及记这个印象特别深哈。其实这个就讲我们的那个预表的是我们。所以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其实是要让我们借着受苦来炼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顺服、谦卑、顺服的人啊，这是神的旨意。所以除非这个像世俗政权、像我们的上司、像我们的老板，除非他们让我们违背神的律法，这个我们坚决不能做，其他的法令、其他的要求其实还是要遵从的。因为我们要借着他们，其实不是我们，是神要借着他们来练就我们顺服的品行啊，所以这点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段经文讲的就是基督徒如何在教会里面借着对人的权柄的尊重来练就我们顺服的品行。在教会里面要尊重谁呢？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尊重长老，好，对吧？我们知道神在教会里面设立了两个职分，一个是长老，一个执事啊。所以通过对长老职分的尊重来练就我们的顺服的品行。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今天这个讲道 听完以后不要就这样听完，而是你要常常的提醒自己说，其实这个长老呢，你可以看他不顺眼啊，有可能这个长老不太好啊，不是说你最喜欢的那种样式啊，有的时候他也有很多的毛病，但是你能不能尝试去顺服？因为神要的是你的一颗顺服的心，将来这些有地上有形的都会过去，然后对这个长老的顺服，这个人可能将来你也不见得能看得到，但是最后你练就这个顺服的品行，确实要你要带到永恒当中的。好，首先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读一下这个经文哈。阿爸父啊，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恭敬敬仰望交托在你手中啊，祈求你圣灵亲自的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段经文当中能够得着你给我们的要求，你的恩典，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罪，并且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呼召是何等的美善。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好，请听神的话语，提摩太前书5:17-6:2。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害怕惧怕。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偏心。给人行按手之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因你的胃口不清，屡次犯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台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着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凡在恶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要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好，感谢主的话语。大家可以看这个 PPT 哈。今天讲到的中心思想是神要我们尊重教会的权柄，为的是让我们学习顺服啊。神要我们尊重教会的权柄，为的是让我们学习顺服。这段经文其实那个结构也比较简单，所以我会先分析一下这段经文，然后接下来是对这个经文有一个回应啊。好，我们上次讲的提摩太前书大家还有印象吗？因为是一个月以前讲的哈。我们上次讲的什么叫做尊重寡妇，对不对？是吧？啊，提摩太前书5，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然后至于年轻的寡妇，你就可以辞她啊。所以保罗要提摩太尊重寡妇啊。一个传道人哈，非常重要的是不只是注重他个人的圣洁，也要知道应该如何在教会里面处理好人际关系啊。那么这个人际关系呢，其实按照提摩太前书就给我们启示了，有两种特别的人际关系。一种就是特别很容易被人看不起的人，叫做寡妇啊。当时的寡妇是没有收入的啊，没有钱的，穷困的，对吧？就被人看不起的寡妇哈，我们上次讲过了，要尊重，要救济他们。另外还有一种人是特别容易被人看得起的人，尊重的人，什么人呢？叫长老啊。就好像教会的两极哈，一端是长老，一端是寡妇，一端是最看得起，一端是最看不起的人。这两种人都会对待了以后，基本上这个整个教会里面人都知道应该怎么对待了哈。所以保罗讲完如何对待寡妇以后呢，他就开始马上讲提摩太，你应该怎么样对待什么长老，对不对？那我数了一下哈，我不知道大家刚才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数过，对待长老保罗讲了几个原则啊？这段经文我数了一下哈，保罗至少讲了9条啊，对待长老的原则。那这9条对待长老原则对我们顺服权柄有什么帮助呢？好，那我接下来就首先给大家一一的解释一下哈，然后最后这个讲章最后有一个回应。好，我们一条条来看哈。 第一个原则叫做要给长老应有的尊重，要给长老应有的尊重。我们来看第五章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什么敬奉啊。那劳苦传道教导人呢，更当如此，如此就是加倍的敬奉哈。这里提到这个敬奉这个词，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所以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如果你看过这种长老会的章程啊什么，你就知道这个敬奉这个词，在这个像这些大型教会的章程里面呢，指的是给牧师的工资啊，敬奉就是给牧师的工资哈，就是教会要给那些全职的长老啊，全职的牧师开工资。啊，敬奉。但是如果你会希腊语的话呢，你查一查这节经文的希腊语，你会发现原文其实不是敬奉啊，原文叫做尊重，呵呵，或者说荣誉啊，尊重或荣誉哈。诶，这个好像就不一样了，就是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受加倍的什么尊重或者荣誉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哎，我告诉大家，对待长老不只是给他一份工资就可以了啊！如果你自己是做过长老，你就知道，长老一般啊对这个工资啊不是那么的看重，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工作太辛苦了，赚这点钱太不值了。大家明白吗？啊，所以长老其实不是那么看重这个工资啊。你知道长老最看重什么吗？啊，这里讲到其实是尊重啊，最看重什么？最看重的是。这个信徒是不是愿意听长老的教导，长老的建议，甚至长老的批评，这个是长老最看重最关心的哈，不是他的工资。所以最好的对长老的敬奉其实是你自己的灵命的成长啊。当有一天啊，你这个教会聚会的时候啊，你活出一个敬虔爱主的生命来，真的是撇下世上的一切跟从主的时候，你们这个教会的长老应该很开心啊啊！如果你给他2万块钱、3万块钱一个月的工资，但是大家都很悖逆，都很败坏啊，我们给你个工资，长老说对不起啊，你把我做雇工吗？啊，所以他就很不开心啊。所以大家明白吗？啊，所以这里指的是要给长老应有的尊重啊。最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灵命要成长起来。好，但是我这边也要提一下啊，你看这节经文也提到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加倍的敬重啊，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长老不称职啊，或者是犯罪，你要把指出来，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神一定要让我们去屈服于一个人的权柄，如果这个长老他不按照圣经的原则办事，不要屈服他，因为他不是神的仆人啊，这点很重要。好，这里也提到了。还有一点要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他说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啊。这里提到两种长老对吧，一种是善于治理的，一种是传道，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所以长老一般在神学里面那个有两种长老，一种叫做治理长老，一种叫做教导长老，然后教导长老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牧师啊，就是教导长老。好，所以这是第一条原则，要给长老应有的尊重。那么你会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中文和合本把这一节当中的尊重变成了敬奉呢？啊，怎么乱改词哈？其实不是的，你看下一节哈，你就知道为什么它是写的是敬奉。第五章十八节，保罗继续说，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这节经文呢，就讲出了对待长老的第二原则，就是要充分供应长老的需要，充分供应长老需要，这是第二条原则啊。这个包括生活上的需要和事工上的需要。所以保罗在这边就引用了《生命记》第25章4节的内容啊。这节经文讲的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牛啊，一头牛在田里面干活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嘴捂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你把它嘴捂起来，牛干活很累的，所以呢，它这个牛呢，你要让它边干活边吃啊，你不要吝惜你这个田里面的谷子哈，它边吃边干活呢，它就有力气了啊，它就保持体力，它就可以干得更好。如果你把牛的嘴巴捂起来，它吃不到了以后，它就干到一半，它就倒在地上，它就干不动了，大家明白吧？啊，所以同样道理，长老在服侍教会的时候，教会要给长老一个充足的供应。要让他能够 就是不需要再到其他地方去找活干，然后养活自己和他的家人哈。而且这里还有一节经文是叫做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个其实写在这里很有道理哈。我们知道牛在场上踹骨，不要把它嘴拢起来，就是意思就是让长老吃饱就好了嘛，是不是这样呢？还不止，这里要把长老当作市场上的工人来对待啊。那市场上的工人得工价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长老要得着的供应是跟今天其他的这个职业啊，市场上的职业是一样来对待的，不是说给长老最低限度的工资待遇啊，而是要当市场上的工人的这个来对待。所以一般现在目前呢，据我所知，这个牧师的工资一般都是当地的社会平均工资，有的可能稍微低一点哈，因为考虑到他的这个服侍的人群，可能收入低一点，有的可能高一点，因为考虑到他服侍的人群啊，所以要考虑他服侍人群，然后牧师的妻子有没有工作啊，然后还有家里有几个小孩要抚养等等，综合起来，在他这个社会平均工资的基础上，综合起来考虑这个牧师的薪金。好，这是第二点，充分的供应。第三个原则，不要轻信对长老的指控。我们来看第五章十九节啊，指控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哎，读到这儿，怎么还有人告长老啊？我们知道教会里面长老都是灵命很好的人呐、啊，年纪也挺大的，不是受那个教会里面尊重嘛，对吧？怎么会有人告长老啊？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如果一个长老从来没有被人家指控过呢，那这个长老大概有问题的。为什么哈？你知道长老是做什么的吗？长老是带领群羊，喂养群羊，对不对？基督徒的灵命要成长，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基督徒的灵命成长是悔改的成长，是悔改一生的成长，他是不断要打破这个里面的偶像的成长，他是不断的要为自己的罪悔改的成长，大家明白吗？就是我们灵命成长是这样成长的。好，可是你知道有多少人看见自己偶像吗？很少。有多少人愿意谦卑的悔改吗？很少。好，那时候长老的角色就很重要了，对吧？长老就是在合适的时候啊，他要去挑战这个信徒，然后呢帮助他们打破偶像，谦卑悔改，明白吧？那请问这个过程舒服吗？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长老是被信徒恨恶的啊，有的时候被信徒挑毛病，那长老自己可能也有毛病，所以就被信徒正好抓住，然后被控告，有的很多啊。但是这样的长老呢，其实是负责任的长老啊，所以长老会有人控告他，但有的时候也不是因为信徒不对啊，是因为这个长老身上有很多的问题，确实是信徒看到了长老问题去控告他是控告对的。所以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啊，一方面可能信徒会诬告长老，另外一方面信徒可能真的是看到了长老的这个指控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信徒被得罪了，眼睛非常灵敏啊，一下子就看到这个长老身上的罪，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小心处理啊。那圣经的教导就是非有两三个见证人不要收，有可能这个长老有问题，但是一定要两三个人做见证，这是圣经的教导。好，第四个原则，责备犯罪的人，维护教会的圣洁啊。五章二十节，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意思就是说，长老有责任去责备犯罪的人，是不是啊？所以我问大家啊，长老是不是这个教会里面的好好先生呢？绝对不是啊。而且这个长老还要当众责备啊，对不对？那为什么要这样啊？好像不让人过得去，因为目的是让全教会看见神的圣洁，敬畏神，以至于别人不会再犯同样的罪。所以教会里面要不要把人的罪给揪出来？要，对不对啊？所以大家知道教会里面有人犯罪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吗？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啊？你可能会觉得说别人犯罪跟我没关系，有关系。我给大家讲一个旧约，其实在旧约约书亚记里面有这样的一个 记载一件这样惊人的事件，就叫亚干犯罪。我不知道大家读过没有啊？当时以色列的军队正在攻打这个迦南的一个城池啊，叫埃城。然后呢，打败了，然后大家都觉得很无解，因为埃城是一座很小的城池啊。这个时候，神就告诉约书亚说：“你知道为什么打败吗？因为你们当中有个人犯罪啊，偷了我的东西。”结果他们查啊查啊查，不断的查，就把这个亚干给揪出来了哈。因为亚干一个人，整个以色列都打败了，所以后来他们就把亚干揪出来，然后用石头打死。然后呢，接下来以色列才打赢仗啊。所以我问大家，教会里面有一个人犯罪，会导致什么后果？导致整个教会在属灵征战的过程当中非常软弱，明白吧？教会里面有一个人犯罪，整个教会都是软弱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哎呀，我的灵命就是长不起来啊，我好像也没有得罪神啊，我每天都读经祷告都很好啊。你不知道啊，这个教会里面有其他人犯罪啊，明白吧？所以长老有职责把这个犯罪的人揪出来，当众责备。那如果这个人真心悔改，就赦免他的罪；如果他不悔改，就把他逐出教会啊，很简单。好，所以第四个原则叫做责备犯罪的人，维护教会的圣洁。不过讲到这儿，你会说等一下啊，我们现在在讲什么？讲信徒如何对待长老，对不对？这点好像不是信徒如何对待长老，是长老如何做事情，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是的，没错啊。我们在讲维护教会的圣洁，责备犯罪是长老要做的事情。那前面不是在讲信徒如何对待长老吗？其实我们不是在讲信徒如何对待长老，我们在讲如何尊重权柄了，对不对？这里指的是长老自己也要尊重长老的职分。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的眼睛往往往信徒身上看啊，我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做长老的更要尊重长老的职分的。所以等会儿啊，你会发现我们今天讲这九条原则当中，只有三条是信徒对长老的，还有六条都是长老自己要尊重长老职分的。所以谁更应该尊重长老职分？应该是长老。往往出问题的就在长老身上，不是信徒。好，所以我们前面讲了四条原则啊，我们再讲第五条原则。长老不可随从自己的喜好行事啊。我们知道人都是有喜好，但是长老绝对不可以随从自己的喜好行事。这个是信徒对待长老的那个态度，还是长老对待长老职分的态度呢？是长老对待长老职分的态度。我们来看第五章二十一节啊。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行这些话，不可存偏见啊，行事也不可有偏心。哇，这句话你一看从语气你就知道了，这句话保罗说的怎么样？斩钉截铁，对不对？是不是啊？做长老的要公正，绝对不要有偏心有成见啊。其实如果有一天哈，弟兄姐妹弟兄们，如果你做了长老，你就知道了，这个犯罪的人呢是很狡猾的，很难缠的啊。你做长老你就会知道，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其实知道自己犯罪的，但是他们背逆神，可是他们仍然要犯罪，因为他们胜不过情欲的试探。可是他们又害怕人们不接纳他们啊，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接纳，怎么办呢？他们想了一个办法来找长老。他们跟长老说，哎，那个他们会用各式各样的言语哈，来套长老的话啊。我经常被人这样套完以后呢，最后长老就莫名其妙进了圈套，说啊你没有罪。然后呢，有的时候是打感情牌，好可怜啊，哭一通。然后长老心一软，说啊算了算了啊，我不纠察你的罪了，因为万一我再纠察你的罪，你万一哭死过去怎么办？我告诉大家啊，我受的太多了，我现在已经不太我现在正在从这个软弱当中走出来。为什么啊？都是人的伎俩啊。我现在看得很清楚啊，都是人的伎俩，里面都是大部分都是诡计了啊。尤其是那些跟长老平时比较熟的人啊，他如果犯了罪呢，他来找长老，他可能跟长老还不熟的时候，他先要跟长老关系混熟，请吃饭。所以长老一般不太愿意跟弟兄姐妹一起吃饭，因为你吃完饭以后，你拿人家的那个手短，吃人家的嘴软，我也不喜欢拿人家东西。真的，我在这边 再次的声明哈，送我东西的人基本上后来关系都跟我不太好，为什么知道吗？因为凡是想从地上得到任何好处的人，最后都跟我关系不好。好，所以你碰到这样的人怎么办？哎呦，长老很容易软弱啦，我以前经常这样干，所以就怎么样，偏心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无论是谁，你家里的人也好，跟你关系特别好的同事朋友也好，是你的发小也好，什么人来你都不可以存偏心。因为你是谁？你是神的仆人，你不是他们的朋友，你是神的仆人。他们有罪要不要指出来？当众指出来，是不是啊？嗯，他们如果有得罪神的地方，你要当众斥责他们，你要告诉他们要悔改。好，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有一个有一卷书叫士师记，对不对？士师英文翻过来就叫 judge 是什么？法官啊。属灵领袖有一个审判官的功能，然后彰显神的公义的。所以做长老的人要像法庭上的法官一样的公正，绝不可以行私舞弊哈，营私舞弊。好，第六个原则，不可轻易的案例长老。我们来看第五章二十二节，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啊。那什么叫行按手的礼呢？就是案例长老啊。我前面讲了几个原则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你们觉得做长老的容易吗？做长老容不容易啊？不容易，不能行私舞弊啊，然后呢，不能够那个有罪要直接当众要指出来，对吧？然后非常劳苦传道，对吧？还要善于管理教会，很不容易哈，非常不容易哈，要跟罪做斗争，不留情面。那这份工作不容易，所以你看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小心了，不要轻易安立长老。因为很多人啊，这做长老都是弟兄嘛啊，很多弟兄呢，他们在没有做长老之前呢，看到的都是长老的风光的一面，他们没有看到长老的辛苦和纠结的一面，挣扎、软弱、无助，他们没有看到。所以很多人想做长老，却不知道做了长老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最后导致什么情况呢？好，你觉得这个人可以按理做长老，他也说啊，我可以啊，没问题啊，你就按理他做长老哈。结果怎么样？弟兄姐妹就来投诉他，你知道吗？这个人怎么，他自己呢也受了一个很大的打击啊，我不想做了，这个烫手的山芋赶紧扔掉算了，对不对？最后导致教会受损，这个人呢其实也受损啊，对他的信心有很大的打击。所以不要轻易按理长老啊，要看明白神的呼召以后，然后再去按立他。好，第七个原则，长老要保守自己的圣洁啊。这条其实也是从长老的角度来看待自己长老职分的哈。第五章二十二节下半句，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的清洁啊。那这句话其实可以跟前面一句连起来理解了，就是前面说给人行按手治理不可急促，如果急促的行按手治理，按了一个不该按的人，然后这个人犯罪了，对不起，你这个按立他的人就是在他的罪上是有份的啊，可以这样理解啊。但是这句话呢，其实后面讲到了要保守自己清洁，其实有更广泛的用途哈，更广泛的这个原则，就是长老要在任何的罪上面都不要有份。不光是案例的事情上，任何的罪都不要有份，要保守自己的清洁啊，圣洁，这点非常重要。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大家我的心得，如果长老不圣洁，他就没脸心虚去指责别人的罪，他一定不敢的。如果他是一个犯奸淫的长老，他一定不敢指出别人的犯奸淫的行为。如果他是一个贪财的长老，他一定不敢去指责那些贪财的信徒，明白吧？所以做长老的人哈，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说，做长老是一个要去学一个神学，要去要有这个做长老经验，要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做长老的人首先要觉知过圣洁的生活，有可能你会跌倒，但是你先觉知，主啊， 我今天想好了，我以后一辈子都是过圣洁生活的，那这样的人才可以做长老了，不再贪爱这世界啊，不再说啊，你知道吗，我有车有房，然后我有钱，然后我想到这里去度假，然后到那里去消费消遣，然后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啊，如果你还贪爱世界，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甘心情愿的为主舍弃这世上一切的好处呢，你在长老这个职分上你站立不住啊。为什么？因为当你面对有罪的人，你怎么指责人家呢？你自己都是这样的，对吧？好，这是第七个原则，长老要保守自己的圣洁。第八个原则，长老要保守自己的身体健康。五章二十三节，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啊，可以稍微用点酒。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可以的啊，但是你要看什么目的，对吧？基督徒喝酒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啊。我在这边其实鼓励大家，如果因为现在有科学依据说喝一点点酒其实对身体是好的啊，但是如果你是在农村家庭教会呢，你尽量少喝酒，因为在农村有喝酒的习惯，所以呢你一个做长老的人也经常跟人家喝酒的话，可能会做一个不太好的榜样啊，所以有些农村教会是他是禁止传道人喝酒的。那么当时这个保罗为什么劝提摩太喝酒呢？因为提摩太确实是身体不太好，保罗说你胃不好，对吧？胃口不清。当时这个水呢不像今天自来水啊，今天自来水从水厂出来比较干净，当时的水要么就是井水啊河水啊，不太干净，所以保罗让提摩太喝酒是为了他的身体健康。那我们前面讲过了，长老的工作很辛苦，所以呢更要保守保护自己的身体，为的是更好的去服侍教会，对吧？好，所以在这边我跟大家说哈，长老要保守自己的身体也是他尊重长老职分的一个表现啊。你看到一个长老不怎么尊重他的身体，保守他的身体，糟蹋的啊，乱来的，经常酗酒的啊，然后这个可能他可能不太清楚他的位分啊。好，最后第九个原则，长老要善用属灵的智慧，不要凭小聪明，善用属灵智慧。第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台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着去的，这样善行也是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这两句话在讲什么啊？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哈，无论善恶，前一句讲恶，后面一句讲善，对吧？但是无论善恶都会慢慢显出来啊，有些善恶容易先显出来，很明显，所以你可以比较容易判断，对吧？有些比较隐藏的你不太容易判断，但是虽然它不太容易判断，以前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没有隐藏是不露出来的，虽然它一开始不太容易判断，但是慢慢慢慢随着时间你就可以判断出来了啊。所以这个长老哈，他是一个有耐心的人，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有些事情不容易判断呢，就要慢慢的观察，留意观察，不要很快下决定啊，迟早能够分辨出来的。所以长老不要靠自己的小聪明很快的做判断，而是要善于使用慢的属灵原则，属灵智慧。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保罗就把九条关于如何对待长老职分的原则告诉提摩太了，对吧？三条是会众如何对待长老职分，六条是长老如何看待自己的长老职分，对吧？从两个方面去尊重这个长老职分，都告诉提摩太。那照理都讲完了嘛，对不对？可是很有意思的是，保罗却没有停在这里啊，他紧接着又讲了两句话，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哈。这两句话让我们发现，其实保罗不是在讲如何对待长老了，保罗是在讲如何通过对待长老的原则去教导信徒如何尊重权柄啊。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两句话你就明白了哈。第六章一到二节，凡在恶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敬重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亵渎。仆人 有信道的主人，哎，这句话讲的是仆人还是主人啊？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我问大家，这句话讲的是仆人还是主人？仆人的责任还是主人的责任？好，仆人对不对？两句话都是讲仆人的。我们知道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面有讲过主仆关系，比如说以弗所书，对不对？以弗所书里讲很清楚，仆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主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讲很清楚哈。可是这里这两节经文好像不是在泛泛的谈主仆关系，因为他只谈到仆人如何对待主人，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这个不是在谈泛泛的主仆关系，而是在谈顺服的问题。你看第六章一节提到仆人应该对主人恭敬，那恭敬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因为主人对他好，而是因为为了让神的名和神的道理不被亵渎，为了神而顺服，对不对？第六章二节呢，刚才讲过了，如果主人是基督徒的话应该怎么做，答案是不可轻看，不可轻看就是恭敬嘛，对吧？仍然要尊重，而且加义的服侍是种尊重哈。原因是什么呢？也不是主人对他好，是因为这个主人是神的选民啊，又是因为神的原因而顺服。所以这两节经文讲的就是说，仆人要因为神的缘故而顺服。那么请问这个到底在讲什么呢？其实很明确了，这两节经文就讲说我们应当顺服，然后呢学会顺服以至于顺服神，我们是因着神顺服神才顺服人，也从中借着顺服人能够更加的顺服神，对不对？好，所以你把这跟前面跟长老的关系的连起来，你一看，哦，我明白了，教会为什么要设立长老之分，其实神很爱我们，他让我们借着顺服长老，借着长老自己对长老这个职分的这个尊重，让我们成为真正顺服的人。其实长老应该更加顺服，因为神给了他六条，神给信徒三条，给了长老六条，对吧？好，所以这段经文就分析到这里哈。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来做一个对这段经文的回应啊。这段经文回应，我是鼓励大家能够成为一个顺服的人。这段经文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再给大家讲一遍哈，就是神要我们尊重教会的权柄，为的是让我们学习顺服。记得，大家记得这句话，这句话很重要。神给了信徒三条如何尊重长老的原则，对吧？第一条，给长老当得的尊重；第二条，给长老充分的供应；第三条，不轻信对长老的指控，信任长老。同时神也给长老们六条如何尊重自己职分的原则。第一条，维护教会的圣洁，对吧？那个当众指责罪人。第二条，不随从自己的喜好。第三条，不轻易暗立长老。第四条，保护自己的圣洁，自己的圣洁，长老圣洁。第五条，保守自己的身体。第六条，善用属灵的智慧。啊，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我一开始没有读明白的时候呢，我其实想拿这段讲章呢，这段经文来教导大家的，弟兄姐妹，你们要顺服啊。可是写完以后，我被神教导了一遍啊，神说，你看，不是你去说人家顺服，你顺服吗？哎呀，所以我跟大家说，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心潮澎湃啊！我就回想起以前我自己在过去的岁月里如何服侍教会的一些往事啊，然后心里觉得非常的惭愧，因为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的很多的原则，其实我都没有严格的遵守哈。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在维护教会圣洁方面，我就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好。我们以前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啊，他犯奸淫啊，真的是肉体的奸淫哈，很严重，跟另外一个教会的姐妹产生了这个性关系啊，而且还产生了很多的纠纷啊，然后呢就被爆出来，那个姐妹就来找我哈，他这个人怎么怎么不好，他人怎么怎么不好，你产生了关系了，肯定会产生很大的矛盾的哈。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在婚外不要产生，或者是在那个婚前婚外都不要跟 异性发生肉体的关系，因为很危险啊。好，结果呢，我就找他谈了啊，然后他说啊，好好悔改悔改。这件事情呢，我就没有在弟兄姐妹面前公开啊，但是我现在有点后悔，我觉得应该把它公开。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个五章二十节怎么说的？他说应该当众指责这个人的罪，叫其余的人可以惧怕，对不对？如果你把这个事情捂起来，那弟兄姐妹就没有得着一个很好的教导。那现在这个弟兄也不来我们教会了啊，我听说他没有聚会，现在啊灵命软弱。我觉得我挺亏负他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没有把他的罪暴露在光明当中，所以以至于现在他可能更软弱，因为他的罪没有被对付嘛。我在想，当时如果把他的罪暴露出来，那个他可能一开始可能不能接受，但是后来他会可能会因为我把他的罪暴露出来，反而悔改了，成了一个很好的信徒。所以我觉得我有亏负他，所以从这一点你看，我其实没有尊重长老的权柄。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们当中曾经有一个姐妹啊，去外地追求她的男朋友，然后她的男朋友是不信主的哈。临走的时候呢，她就来找我了，然后她来找我的时候呢，她跟我讲了很多大实话吧啊，就是非常恳切的说啊，我是怎么喜欢他，然后她也说啊，我有软弱啦，我胜不过这个情欲啦，但是我还是个基督徒啊，我心里很痛苦啊，但是我可能这段时间我真的走不出来。我听了他这个辩解以后呢，我也心软了，你知道吗？我是个心很容易软的人哈，所以出于这个怜悯呢，我就没多说什么啊，我就为他祷告，然后希望他有一天能够从这个当中走出来，暗暗的为他祷告，希望他不要跟不信主的人结婚。但是我现在想来，其实我是在放纵他犯罪。为什么呢？我应该很直接的告诉他说，你这个犯罪，你赶紧悔改，马上悔改，赶紧回到神面前。那个时候他很有可能有两种反应，第一种悔改了，第二种跟我怒目相向。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哈，以前我不给人家圣餐的时候，因为对方有问题不给人家圣餐，就跟我怒目相向，然后还到其他的牧师面前去告我的状，是其他教会的。然后最后其他教会的牧师来找我，来劝我啊，你还是给他那个圣餐吧。我说他刚来我们教会，那个信仰确认没通过。所以其实我是为了，其实我内心啊是有软弱的，是为了避免一些麻烦，所以呢又出于怜悯，最后就没有很好的去指责这个姐妹的罪哈。那这个姐妹最后怎么样我不知道啊，因为她现在就后来就离开了哈。如果她将来有一天回来的话呢，我会很清楚的告诉她，你跟外邦人结婚或者是去追求外邦人是罪，你应该好好的当众，我会让她当众在弟兄姐妹当中承认自己的罪，一定要对付掉她的罪，而且是当众的。关于偏心和成见啊，我也有很深的感触哈，我也给大家举个例子。曾经有一位跟我很熟的姐妹了啊，她要嫁给一个不幸的人。那我当时看到她年龄也不小，然后出于怜悯，我就很不忍心指责她，你明白吗？啊，所以我就用比较温柔的态度劝她，其实劝了好几次了啊。但是呢，我发现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个人如果定义想要犯罪的时候，他的心是偏的，就是你不用严厉的词汇去面对他呢，他把温柔的话当作安慰。啊，他没听到，结果呢，他越走越远啊。有一次我说的比较严重的时候，他就恼火了。那我发现我这样做其实不对，就是我怕得罪人，所以呢态度不够坚定啊。那当然后来听这位姐妹说，那个他所追求的那个人也信主了，那信了最好，我也不知道他信不信，因为不在我们这个城市居住哈，我不知道。如果信了最好，如果没信的话呢，我还是要劝这个姐妹赶紧回头是岸，不要跟不信的人在一块儿。其实我问大家哈，为什么教会会反对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你知道吗？它本身不是一条律法，它其实反映的是你的心啊啊。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信与不信，如果你去追求一个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异性作为你的配偶，请问你是把你的幸福交给这世界还是交给神呢？ 你是其实你还是在把你的这个幸福去想从这个世界上去寻找一种不信主的幸福。所以请问你的问题严重吗？那么这种问题，这样的心态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心态吗？不是。好，所以你看比较严格的一些教会里面，他会说得很清楚，去跟不信主的人拍拖本身就是罪，你要当众悔改了。好，关于安利长老的事我有点感触，大家想不想听我的故事？今天讲了很多教会的故事啊。好，今天目的就是把这个教会里面的脏东西把它暴露出来嘛。啊，2019年我们教会分成了四个堂点，对吧？分成四个堂点以后呢，那时候我们因为考虑到弟兄姐妹的聚会啊，我们就分了四个堂点，然后设立了一些弟兄来带领大家。那大家也很信任我啊，我就去找了一些弟兄来带领。但是你知道吗，这是我人生中非常大的错误啊。那时候我很想栽培弟兄们起来，所以呢当他们去带领堂会的时候呢，我就给他们读一本书，叫做《按照圣经做长老》。一开始还读啊，可是没读几章，有弟兄跑过来跟我说，他说：“哦，你不要，我不想做这个长老了，你不要用这书上的要求我。”就是这位被我可以说是有点像案例哈，最起码我为他祷告了的这样的一个弟兄跑过来跟我说：“嗯，我这个要求不要对我，我做不到。”我当时就没说什么啊，那一开始为什么你要这个上来这个位置呢？说明他没看清楚，对不对？好，结果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虽然说自己做不到，但是也不下来，明白了吧？啊，什么时候下来呢？出问题以后下来啊。所以我看到这个情况以后，这真的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我就跟神说：“主啊，原来我才是一个不顺服的人。为什么？其实我也蛮对不起那个弟兄的，我也蛮对不起这个堂会的。我安利了一个不合适做长老的人，甚至没有呼召和负担的人去负责这个堂会，最后因为他确实做不了，所以他下来了，教会也受损。你说最后的问题是谁的？是我的。我不知道为这些事情痛哭流泪了多少次，我觉得我很对不起神啊。所以你看，这个因我行的按手之礼太急促，最后造成了基督的身体受了损害。所以我就举这几个例子哈，因为例子太多了啊。那个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脑子里面全都是我的往事，不能够忘却的往事啊。如果以后有时间可以稍微再跟大家说多一点啊。但是我想说的是这样的，你看神很奇妙，九条原则当中六条是给长老的。对照这段经文，我发现我自己是一个不顺服的人，然后竟然现在坐在这里长老的位置上给大家讲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过？所以我很坦诚跟大家说，如果今天有人说你不配，你赶紧下来，如果弟兄姐妹都同意的话，我马上下来，我退出做长老的职分，因为我真的做了很多错事。我有时候跟弟兄姐妹说，你知道吗，我以前的服侍都是失败的。很多人说：“哎呀，哪里哪里啊，你做的挺好的。”你不知道了，我真的很失败。好，所以我现在开始慢慢明白，做长老首先要做一个顺服的人，一个不顺服的人绝对不可以做长老。那么弟兄姐妹，神为什么要让我成为一个顺服的人呢？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教会治理哈，一般来说就是看这个人能做多少事情，能讲什么道啊？为什么要顺服呢？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来敬拜神，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宣教不就好了？为什么要做顺服的人呢？著名的南非牧师啊，有一个叫南非牧师叫穆安德烈啊，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谦卑》啊，在这本《谦卑》这个书里面，他讲过一句令我非常难忘的话，他说：“谦卑不是基督徒的一个品格。”谦卑是基督徒的首要品格，谦卑不是基督徒的品格之一，谦卑是基督徒首先的那个品格，没有谦卑其他品格都没有用。因为为什么？因为谦卑顺服就是主耶稣基督首要的品格。你看腓立比书第二章怎么形容主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而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是吗？圣灵怎么描述圣子的？说他是谦卑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神对我们的终极的心意记得吗？就是更像耶稣基督。我们在基督徒人生观这一课里面讲过，神对我们的心意是更像基督了啊，因为我们将来要嫁给他，教会要嫁给他，更像他，这是基督徒一生追求的人生目标。那么怎么更像基督呢？基督的首要品格是什么呢？谦卑顺服。所以我有时候我会想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哈。我有时候会把基督徒想象成我们好像是一所皇家学校的学生啊，然后天父就是校长，然后天父就给我们这个安排了许多课程，读经课、祷告课啊、赞美课啊，非常的美好哈。然后经过的严格的训练以后呢，啊，那个终于到了毕业典礼了啊，我们都很盼望从天父这个校长那里得到一个毕业证啊。我们也很满意啊，因为反观我们过去的生活很满意，因为我们的祷告课读经课很多人都是 A 啊，祷告课稍微差一点，大多数人得的都是 B 啊，但是还是过得去啊。赞美课读的最好啊，我们都是优秀的，因为主日都没有迟到嘛，对不对？好，然后这个等到这个校长我们的天父上台颁发毕业证的时候，却只有一个人领到了毕业证，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么我们没有毕业证？校长就说了，你知道吗？ 99% 的学生旷课，有一节课是旷课的，其他课你们都上得非常好，读经课、祷告课、赞美课，什么课旷课？谦卑课，顺服的课程旷课的啊。所以对不起，顺服的课程旷课的人拿不到毕业证的。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今天天父在教会里为什么设立长老的职分？目的不是让我们去顺服人，目的是让我们借着对这个长老的顺服来操练一颗顺服的心。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首要的品格就是顺服，而我们这些罪人最缺的就是谦卑顺服。明白了吗？对不对？对于做长老的人，更缺乏的、更需要关注的，其实就是谦卑顺服。长老必须成为教会里面首先顺服谦卑的人，因为只有当我们活出谦卑顺服的样式，才是真正的荣耀神，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那位坐宝座的羔羊，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就是最大的谦卑。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啊。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将这段经文来教导做长老的人，让他们首先成为谦卑的人，首先悔改，帮助我们。主啊，我们确实是应该面对自己的骄傲，确实是应该成为谦卑顺服，否则我们就白做基督徒，白受洗了，白活了，我们也不会得救的。主啊，让我们看见什么才是我们应该做的。祷告奉主的名，阿们。